小八义众位弟兄刚刚送走了盖世英，在他状元府的门口来了一和尚，这和尚背着一个生铁佛，走到门口这就把这生铁佛堵着门，把这佛像就扔那儿，然后冲着小八义的弟兄双手合十念了一声弥陀佛，贫僧特来到此化缘。他一说这句话呀，唐铁牛在旁边跟周顺就小声嘀咕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这和尚啊，他那庙里闹地震了，准是把那庙给震塌了，这佛像没地儿放啊，他背这玩意儿啊到这儿化缘，要重修庙宇。唐铁牛说的这几句话呀，阮英听着了，阮英觉得唐铁牛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所以阮英就说了，和尚，既然你到此化缘，化什么？想必是要用银子钱了，来呀，给他拿20两银子。旁边有人就递过20两银子来，阮英把这20两银子接在手中一掂了，师父，这20两银子给您，算作我们弟兄一份相愿。和尚没接。弥陀佛，施主，贫僧不化银两。阮英一听，怎么不化银两？没听说和尚化缘给钱不要的。和尚，那你化什么？你要化两米？贫僧不化两米。那你要画衣服，贫僧也不画衣服。那你到底要画什么呢？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施主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这功夫，阮英把这20两银子就交给手下僧人了。阮英开始对这个和尚有点注意了。你问我呀？我姓阮，名英。哦，久仰久仰，那这话跟阮英你说就正对了。贫僧今日到此，特意要画你状元佛里的一具尸首。
什么？阮英一听，当时这猴眼睛就瞪圆了。你这和尚化缘要画我们状元佛里边一具尸首？你也知道我们状元佛里边死了人了，这是诚心气我呀。啊，和尚，画什么尸首？
据贫僧所知，状元府的院中现在停着2具女尸，其中有一具女尸生前她的名字叫盖娇娘，贫僧就要画盖娇娘的尸身。
你是谁？
贫僧乃是出家僧人，法号法远，人送外号生铁佛。
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他奶奶个孙子，他叫生铁佛，他背那玩意才叫生铁佛呢，怎么他跟他一个名啊？啊，哎呦，唐铁牛心想，这事儿怪啊，知道我们这院里死人了，他这画死尸。
阮英这里就心想，这和尚有来路，不然的话为什么提出要画一具女尸？
阮英想到这里，他心中反而都不着急了。
和尚，我问你，你画盖娇娘的尸首，为什么要画她的尸首呢？你跟盖娇娘认识吗？啊，有什么理由来画她的尸首？
施主有所不知，盖娇娘的父亲与我莫逆之交，他曾经拜托贫僧到此化取他女儿的尸首，他父亲想要单独给他发丧出殡。
他父亲是谁你知道吗？他父亲叫盖世英。
正是，盖世英和我是朋友。阮英说，不对，
我刚把盖世英送走，盖世英往这吊孝来了，他可从来没跟我们弟兄说过。 要盖娇娘的尸首。
哎，施主有所不知，这是前两天他跟我亲自讲的，他自己当着你们的面抹不开的说，所以拜托贫僧到此画求。
阮英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反正我就痛痛快快的给你两个字儿，不行。
弥陀佛，施主，那盖娇娘乃是盖世英的女儿，她女儿死了，她父亲要她的尸首，你们因何不给呢？
盖娇娘那是我嫂子，是我们小八义弟兄的人，怎么能给你们呢？
施主，这尸首您是给还是不给呀？
呀，阮英一听，好啊，和尚，你敢跑庄严府门口在这儿跟我们较劲，
我要不给你能怎么的？
阮英说，我就是不给你能怎么样啊？
施主，如果你要不给这具尸首，贫僧就在你的状元府门前守着这尊生铁佛，我天天给你们念倒头经，念到100天我才离去。
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这招可太损了，你说他要在咱们状元府门口天天守这么个生铁佛，在那念倒头经，他嘴里边叨咕的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，老百姓在寻的这佛爷搬家挪咱这儿来了，再都跑这烧香来，你说站着大牌把状元府门口这一堵，咱这不是状元府啊，咱这改了大佛寺了啊。周顺说，三哥你少说两句不行吗？不是这事儿我不得不担心呐，不然猴啊这可不听他的，得把他挤走。
阮英那猴脸早已经拉长了，和尚，你在我状元府门前敢念100天的倒头经，我马上派人把你撵走，我看你敢在这念，1天都不能让你待。
阮英，你让贫僧我走，这也不难，我马上就可以走，不过这得有一个条件。你来看这尊生铁佛，我就撂在你们状元府的门口外，如果你们状元府中人任何一个人出来，单人一个能把这生铁佛搬起来，抱着走出去30步挪个地方，贫僧我立即就走。
和尚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阮英一听心里明白了，心想这和尚不是真正的和尚，真正的和尚哪有怄这气的啊，这肯定是个武林中人，绿林强盗，如果说他是和尚的话，那也是个假冒伪劣的和尚。
阮英想，看来这是跟我们较劲呢、啊，看看有没有人把这生铁佛给搬走了的。
阮英一瞧这生铁佛，心想这佛爷我可搬不动，论轻功武一行，搬这玩意儿那得是我大哥二哥，能行不能行还得两说着，但是阮英这嘴不能说
啊。哦，和尚，原来就是这个意思，那好啊，我们小八义弟兄里边找出一个人来，随便就可以把你这铁佛给你搬走，你信不信？
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哎呀，猴喂，你可真会吹，我估摸着咱们哥几个谁也搬不走的。但是唐铁牛呢，他心里不在转个，他在想这玩意谁能搬走呢啊？
正在唐铁牛心里边转个的时候，旁边就有个不服输的二爷孔生就过来，我来了，我来。
孔二爷有一个最大特点，就是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，始终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，什么事明明他必然失败，他也得照亮照亮。孔二爷就过来了，伸手他就搬这佛。这佛呀，咱说了，刚才他们一撂的时候就是歪着，这么一歪着呢，把地砸进一块去，这边就翘着这个底座。孔生来到这之后，这手一搬这个，
这手一搭这佛爷的肩膀，哎呀，他这一帮咕噔，那佛爷躺下了。佛爷这一躺下，和尚在旁边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别说你搬起来，你连搬动都没搬动，就这样也是你们小八义弟兄中人吗？猴在旁边这个脸当时可就有点挂不住了。阮英心想，孔哥哥不行，你瞎照亮什么呀啊！正这功夫，尉迟骁过来了。尉迟骁往这一上的功夫，唐铁牛在旁边可就想出主意来。乐宝在他身边告诉乐宝，乐宝快点上号吧，把孟春打给我找来。唐铁牛有个大徒弟呀，傻子个孟春达。唐铁牛心想，办这事儿大概只有孟春达了，那小子是力大无穷，现在他没出来。这乐宝转身行就奔后院。孟春达干嘛呢？吃饱了没事，倒在床上放长条睡大觉，那是鼾声如雷，那呼噜打的比别人都高响出两倍半去。一口气喷出去，把房顶的塌灰吹得往下直掉。孟春达这人就这么个特点，除了练武艺，再就是吃饭，吃完饭没事，再就是睡觉，别的事儿从来不操心，因为有别人替他操心了，别人安排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最宠上的就是自己这老师唐铁牛。乐宝倒着就把孟春达给捅不醒了，孟春达一闻，干什么？快点，师傅叫你呢，门口出事了，等着你出力呢。
出什么事？谁来了？
谁来了？告诉你，有一个和尚背一身铁佛来了，咱们谁也搬不动，就等你去搬了。你去吧。
我去搬。
孟春达迷迷瞪瞪的就出了状元府的大门了。他来到大门这一站，这个功夫，大爷尉迟骁啊没搬动，他比孔生还能强点。搬着这个生铁佛使得挺大的劲，骑马蹲裆是咔的一下子，这生铁佛真抱得离了地儿，但是没走半步，咚又扔那儿。这生铁佛一扔那儿，大爷尉迟骁这脸也紫了，原来是黑的，一加红俩色一套他就紫了。尉迟骁没辙了，阮英在那儿呢，还跟人家说呢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头两个弟兄先试试，自然有搬你这东西的人。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孟春达出来了。
师傅，什么事？
唐铁牛一看孟春达，就好像掉到水里边看见船一样。哎呦，徒弟，来来来来来，瞧这玩意儿吗？他给咱们爷们堵这门口扔这儿了，咱让他给拿走吧，他不给拿，他得让咱们的人拿。我看就得你干这事儿了，给他搬到旁边去，挪出个二三十步远，行不行？
哦，这行行。
等会儿，唐铁牛拽拽的过来，来到这和尚跟前。我说你家法远是吧？
正是法远。
和尚，你觉得我们小八义这院里边都是压马的墩头装饭的布袋，整天就光会吃饭喝酒是吧？那你就看错了，真正的英雄都不跟你怄这样的气。你瞧这个没有，这我大徒弟，他叫孟春达，痴捏呆傻那么一个人，这是我们这小八义弟兄里边最没能的一个，我看这活就让他干就行，不就一个人把他搬走吗？让他搬一个给你瞧瞧。嗨，过去给他搬喽。
孟春达两步就过来。哎，这个他一周这个佛爷脑袋，把这佛爷他给周起来。周起来之后，这佛爷身上有那铁链子，咱说刚才这和尚他是拿着铁链子背着来的。孟春达一抓这铁链子，
哗啦咔啦，提了起来。他把这铁佛提了起来之后，一不慌二不忙，自个儿哼着。走出有三十多步，咣，把这佛爷歪着又扔到那儿，咣的一下子往那儿一扔。这功夫唐铁牛把旁边把腰一欠，把这蛤蟆嘴一咧，得意看了看孟春达，又瞧了瞧生铁佛法远，孩子看见没有，怎么样，跟你挪开了吧，是不是你也该小孩拉屎挪挪了？
法远一听，法远心里边也佩服，暗想这个大个子可真有劲呢、啊、他为什么外号叫生铁佛呀？就因为他背动这生铁佛，谁也做不到这一点。
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今天这孟春达做到了，所以这生铁佛法远他心里边觉得很别扭。他看看阮英，
好，冲着这个大个子，能把这生铁佛给我搬到旁边，我佩服你的力气。不过贫僧打算跟你再较量较量，你的真功夫，你敢跟贫僧比试吗？
唐铁牛在旁边一听，嘿，他还瞪着鼻子上脸了，还要比试比试。唐铁牛心想，比试啊，别看你这和尚可能是有两下子，但是真要动起手来，你未必打得过孟春达。唐铁牛知道孟春达那是先天性的力气大，那不是后练的，孟春达那个力气保证能够胜这和尚。所以唐铁牛没说话，孟春达自然就搭腔，
好哦，怎么比试？这样吧，咱们两人一对三拳，打倒了算输。
不行，咱就一对三拳，谁先打谁。
你先打我。
说着话，这和尚骑马蹲裆是往这一站，让孟春达打。孟春达把这拳头一攥，像小砂锅一样照着他那个肚子上，砰，就一拳头。
一拳头这和尚没动，两拳头这和尚也没动，三拳头这和尚还是纹丝不动。唐铁牛在旁边一看，坏菜了，这和尚是内气功。